一个瓶子北叮当，
两个瓶子叮当响。配音员小智、
小蓝的
闲聊时光。大家好，我是面包超人。嘿，我的头分你吃，不要哭哦。
我是毛利兰，每天都忙着帮大家叫救护车哦。
叫救护车？
对啊，这是毛利兰最主要的工作，难道各位不知道吗？喜欢柯南的粉丝们。
我不知道，不过今天很需要了。
没错，我是完全因应今天的状况。我们今天呢，现在时间是2024年4月3号的晚上9:11，911。
怎么那么巧？
我们就要来讲一个跟今天非常贴切的主题，就是地震。今天早上地震的时候，大家都还好吗？
不好。
汪汪，你在干嘛？讲一下吧。
我真的要讲吗？我真的可以讲吗？
你就坦白的说出来吧。
我在大便。
我躺在床上等闹钟响。
到底是大便比较惊恐还是躺在床上比较惊恐？
都很惊恐，都很可怕。
我先说一下我当时的感觉。
好，
我老实说这不是第一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地震的时候我不是在洗澡就是在大便。
这个呢，我跟汪汪之前聊过921。请问各位，你们听过921吗？听过921的同学请举手。
那我当然要举
手。那就表示你跟我们年龄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你不知道921的话，请你上维基百科查一查。因为呢，我跟汪汪在921地震发生的时候，两个人都在洗澡，在各自的家里洗澡。
没有，921我没有在洗澡。
哦，你没有在洗澡？哎呦，
921我正准备上床。
哦，是吗？
刚刚躺平。
哦，我记得921，因为921是发生在晚上。
对，半夜，然后一点。
哎，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晚班才结束没多久，然后我回家，然后我是一个就是要洗完澡才会躺在床上的人。
哦，洗完澡才能上床的人。
对，就是我要洗干净，然后我要舒舒服服躺在床上。然后地震发生当时我就洗澡洗到一半。
好惨。
超可怕，因为921当时也是上下摇，然后就立刻停电了。我觉得地震有没有停电对于那个恐惧的程度真的差很多。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说，哦，停电了怎么办？然后我的、
而且你又是一个人住。
对，我一个人住，然后我是就是租一个小套房嘛。然后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好歹怎么样也要先把衣服给穿上，对不对？如果说真的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人家发现我的时候至少我衣着是完整的。
你想太多了吧，如果真的发现找到你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啦。
可是真的很可怕。然后呢，我就听到我隔壁的邻居就是纷纷的都开门出来，然后他大家都跑出来，因为就后面就还有余震嘛。
对。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公园。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停电，然后就站在街上的人们就开始有各种的小道消息传来
啊。真的吗？
就是大家就在想说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就是有人会听收音机，会说，哦，听说什么林口的什么火力发电厂爆炸了，就是有一些耸动的新闻。
有这回事吗？
就是一副末日景象。然后有人就是譬如说他原本的车停在路边，他就会赶快跑到他的车上去听车上的广播，然后想要知道，哦，
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地震几级啊，震央在哪里啊。然后因为我一个人在台北工作跟生活嘛，那我们家就是一个平常联系很紧密的家庭，就是平常每天都会打电话的。
电话根本打不通。
对，电话打不通。然后呢，因为其实台北比较严重，我们家在台南嘛，台南相较之下
台北比较严重吗？
没有，就是台南跟台北比起来的话。
可是台南跟埔里比较近还是台北跟埔里比较近？
其实我是觉得齁，它那个震央连到哪里跟距离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相关，
所以跟距离没有关系吗？
对，反正就是相较之下台南就没有台北，因为我的惊吓程度就很大嘛，所以我就想要赶快联络我的。
你那时候住几楼？
我那时候住4楼。我就想要赶快联系家人。然后我有两个妹妹嘛，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的二妹在旧金山游学，我还打岳阳电话去旧金山给她。
你打到岳阳，打到旧金山干嘛？旧金山没地震。
我就想要让她 及时知道台湾发生什么事啊。然后我妹就是早上，就是她可能也收到一点新闻，就是在旧金山的我妹可能也收到一点新闻，但是不觉得 有什么很严重的，她只是就是很冷漠的说，哦，就哦地震啊，我们打来干嘛这样子。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台南回我家，然后我们家其实对地震感受最强烈的是我小妹，因为她那时候在台中念大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她联系，她住宿舍嘛，他就说很可怕，他说宿舍的一整面镜子都掉下来，都砸碎了。因为台中的就是震的真的很大。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921地震之后有立刻就有工作吗？还是有稍微休息？
没有办法工作，停电了、啊。
对，因为我
记
得那时候台北要分区供电，对不
对？
分
区供电啊。我那个时候是已经刚躺在床上，然后就开始地震了嘛，我就跑出来，到客厅，因为我跟爸妈还有我姐姐一起住，然后呢。我们家有那种很小的可以装电池的收音机，我们就四个人坐在客厅，然后就用收音机开始听新闻，东兴大楼倒塌，东兴大楼倒塌，哪里房子倒塌，埔里很严重，南投很严重，
对，
我们就吓死了。然后因为我家住的离国父纪念馆很近，就听到新闻讲说国父纪念馆聚集了大批的避难人潮，
对，就像我家楼下的公园一样，因为大家都不敢回家睡觉，
但没有，我们就还是在家睡觉，因为躲跑出去外面也没用啊。
对啊，就至少你有一点就 有感觉到一点人群在你旁边啊，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害怕呀。
我们家有四个人，所以还好。
旁边的人讲一些什么小话呀、什么的，
那个更恐慌吧？因为你也不知道那消息到底对还是
不
对。
对，就大家就一直传，哦，到底是不是真的？哦，不是，就接下来会怎么样就不知道。
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拿着收音机到国父纪念馆去的话，我们会变成众人的焦点呢、
没错，
所有人都会围过来，
一群人围着你们。
对。
然后那个921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大地震过后之后的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晚上都睡不安稳、
真的吗？
我会觉得要地震了，要地震了，因为中间还有很多余震嘛，
对，
就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发生地震，我会觉得我有一个恐惧，然后就是大概差不多两三个月之后，这个恐惧才过去。那921就是对台湾造成很大的伤害嘛。
对，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有朋友家里是在中兴新村，在南投，他说他们家的院子，里面的那个地砖
吗？
不是。他说那个地砖像豆腐一样，像你把一盘豆腐，把一块豆腐这样用力摇晃，它碎成一块块。他家的地砖是碎成那个样子，
因为他就是在正央附近。
对，然后另外一个住在南投的朋友，他是说他弟弟的书柜，整个书柜倒在他弟弟的床上，就还好那天他弟没睡在床上，睡在客厅睡着了。
然后这中间又发生了，譬如说日本311，311大地震。然后哦，然后还有一年是农历年前
啊，有这回事？
就农历年前，然后我还记得是小年夜，因为我已经回台南了，准备要过年。然后呢，那一天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平常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看天空的人。我那天就是我还记得我傍晚说看天空，我就觉得台南的天空颜色很奇怪。
这个昨天脸书也有人 po
我知道有此一说，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天空的
天空变橘色的，
对，有点橘红色的，很奇怪。那反正就是要准备过年了嘛，那晚上呢我就睡觉，因为我回台南的话我就是睡我们家的书房，因为其他房间都已经有人睡了。然后呢晚上也是睡到，因为回台南的话作息就会变得很正常，因为我们家都早睡早起，所以大概晚上11-12点的时候就开始剧烈摇晃，就是那个维冠大楼倒塌的那个地震。
哦，也是花莲。
对，按理说因为那个房子它是偷工减料，不然
它不是啦，
它是建筑的时候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有问题啊。
没有啦，我记得他是说他盖在他那个房子的所在地百年之前是河道，所以它那个 土壤是特别容易土壤异化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它的那个地基如果是在这样的土地上的话，地基要打得特别深才行。
那反正就是就开始天摇地动嘛。然后因为我是住书房，就我四面八方都是书，
很恐怖，
超恐怖。然后而且我们台南家是14楼，14楼晃起来超可怕，
那就海盗船啦。
对，然后我妹呢就住附近，我二妹是记者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彼此就要联络，就问我二妹怎么样，我小妹怎么样。我二妹就说，好，我现在要准备去维冠大楼，我要去跑新闻了。
好恐怖哦。
然后她就出发了。然后我小妹呢，她是护理师嘛， 然后围观大楼受伤的都送到他们医院。
我的妈呀，你们家的人好辛苦哦。
对，所以那个年就过得就是都是一个在跑新闻，然后一个都在医院，因为我小妹是加护病房的护士嘛。然后那个时候围观大楼有一个被电视压的，
围观大楼不是在花莲吗？
没有，在台南。
在台南，
在台南，在台南，它是台南的围观大楼。我们讲的应该是不一样的。
没有，我记错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的新闻，就会记得有一个被压了好几天的一个小妹妹。
我不记得。
然后他被压在电视下，然后被救出来，就送到我妹他们的医院。他就一开始送加护病房嘛，我妹就要负责，就是负责照顾他。我就觉得地震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啊。
好，再回到今天，那你在大便？
对，
然后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不是在洗澡，就是在大便。
这是什么宿命？
然后呢，他就开始用力的摇晃的时候，我就想说，干，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要逃还是不逃？我要擦屁股，会被我擦。擦完他就停了，
不可能。
没有，我这个时候就忽然想到，不对，我要先冲马桶，不然摇晃太大力的话，
晃出来怎么办？
会喷出来。对，我就赶快冲了马桶，然后继续坐在马桶上，扶着我们家厕所的门，然后心里一直默念，嘴里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这一点我们很像，
真的吗？
你妈嘞？你妈在家？你妈醒了吗？
我妈早上去国父纪念馆运动啊，
所以她是在安全的地方，她在空旷的地方。因为我呢，我就是躺在床上，因为我就是一个我有早班嘛，我跟汪今天其实都有早班，在各自不同的地方。然后呢，我通常会是一个会比闹钟早醒来，然后等闹钟响的人。
我也是，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在床上就开始震了，我就想，我看你能震多久，我就继续躺在床上。
哇塞，你这么冷静哦。
对，然后后来就开始震得很剧烈的时候，我就
今天早上真的震得很大啊。
开始震得很大的时候，我就有叫一声，就在床上叫一声啊，叫一声，然后我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然后这个时候又听见邻居们纷纷开门出来。
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这次震的比921还要大哎。因为我家从来没有过，就是鞋柜也倒了，花瓶也倒了，花盆里面的土泼了一地。
那个土这么不结实吗？
那个
我的花盆都好好的，
是那种松松的土，就是兰花的那个松松的那种土，泼了一地。然后我家的两只猫，躲到我找不到。过了一个小时，我不管怎么叫，敲碗啊，拿罐头，他们都不出来，我都担心他们会不会一紧张就从五楼跳出去了。结果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两只才默默的跑出来。
那反正最大的地震结束之后呢，那就开始又开始联系家人，就是那个程序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就开始问一下台南的状况怎么样啊。然后我妹就说摇很大，然后就开始有人上传一些地震震央在哪里啊，震度几级啊，然后连在美国的朋友也会赖一下说，听说震得很大，你们没事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终于离开了我的床，打开我的房。看一下我们家有没有灾情，我们家就很幸运，没有任何
的
灾情。
真
的
吗？你家都没事吗？
没有，我有一个桌子上面放的全部都是玻璃瓶，一个都没有掉下来。只有抽屉，就是厨房的那个抽屉被震开，其他就没有任何灾情。
讲到抽屉这个，我就觉得。我们家是老房子嘛，所以我们家的那个柜子啊什么都是没有那个现在那种新式滑柜的，因为没有那么滑顺，所以柜门跟那个抽屉都没有开。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吗？
然后出来看一下家里的灾情之后，就开始关心我的独居的朋友们。
对，我也是，
就开始一个一个问说啊，你怎么样啊？还好啊，没事吧？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正好在那个淡水的那个轻轨上，
对，
他就很可怕，而且轻轨就停驶了，他刚好在往上班的路上。
他说他一开始以为轻轨撞到东西，
对，
他说啊撞到东西出车祸，哎。不对，旁边的大楼怎么有瀑布？
对，就是大楼那个楼顶的那个游泳池的水直接这样流下来，
对，就变成了一个那个超级大的瀑布，
很可怕。所以大家买房子要注意哈。讲一个题外话哈，大家买房子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买有游泳池的比较好啦。因为其实游泳池，
你是因为觉得
哦不，我是觉得游泳池这种奢侈的设施，到最后管委会一开，大部分都会不会使用。
你好厉害哦，我真的认真觉得不要买有游泳池的房子，
也不要买有 KTV 的房子，
不要有太多无聊设施的房子。
是的，
因为 KTV 满街上都有，游泳池到处都有那个运动中心，一般那种社区的真的等到建商撤走之后，
完了
真的很
难维持下去。如果听众中有建商的话，我们会不会得罪人家？我们可能借不到房屋的业配。 以接到狗屋的业配，
那叫他盖一个没有游泳池的嘛。
好啦，
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民生社区那边啊，我之前去那附近
鬼混的时候，
对，鬼混的时候发现，真的很多那种很漂亮的大的社区，老的大社区，游泳池都加盖变成了中庭花园。
哦，是啊，因为他不可能。他每个月花那么多水费，然后又要找人来维护啊。
我有一个同学，他们住在松江路的豪宅。嗯，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们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是因为觉得有游泳池很方便。她老公很喜欢运动，嗯，早上都会去操场跑步，然后也会去游泳。嗯，然后她老公就想说：“哎，太棒了，我们社区有游泳池，我可以去每天去游泳。”他就一开始搬去的时候每天去游泳，后来呢，管委会就来通知了，他就说：“因为现在规定游泳池一定要有救生员才可以开放，
对，你的住户要花钱去请一个救生员。”
对，他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全时段请救生员，所以就改成只有早上跟晚上开放。嗯，他就早上跟晚上，早上或晚上去游泳，因为他是跟我们一样接案的人，所以他也时间也不是那么固定。嗯，对，那没有戏拍或是没有节目的时候，他就早上或是晚上去游泳。嗯，然后再过了几个月之后呢，管委会又来信了。嗯，说。因为这样还是不符合成本，嗯，所以我们改成只有早上5点钟到7点钟，嗯，好像是5点到7点吧，嗯，
就请一个 part time 的救生员，
有一个时段有救生员，嗯，所以只开放这个时段。他就好吧，那就早上去5点到7点去游泳。嗯，然后又过一阵子，
欸，他很执着，哎，他对游泳这件事，
他，就是，
如果是我的话，
他是真认真会运动的人，啊，
我就睡了，
他会去家附近的那个国小操场去跑步的那一种。嗯，然后后来。又改了，嗯，变成只有暑假的时候会开放哦。然后之后我就没有再问了，嗯，对，因为我觉得也没什么好问了。
对啊，
从那之后我就觉得绝对不要买有游泳池的房子。
是的，
对，因为你们社区会花很多钱去养那个游泳池。嗯，对，如果不花钱养游泳池，它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大花园。嗯，我们这附近那个。同事的家也是啊，他一楼原来有一个俱乐部，有游泳池啊，
就关掉了。
游泳池中间还有吧台。嗯，从我认识他的时候，因为从我来他家的时候，那个就是荒废的，哦，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嗯，继续荒废中。
继续荒废中。哦，他说他只有刚搬来的时候，嗯，用过一阵子，嗯，之后就没有了。到现在已经可能
20年以上。我们在那个拉回地震的话题。嗯。然后因为我跟汪都有早班嘛，我们就各自准备要去上班。嗯，你早班是录什么呀？
欸，我早班要去内湖。嗯，然后呢，我如果要去内湖的话，我要提前一个小时上车，嗯，要不然的话我就会迟到，所以那个时候我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嗯，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录音师赖我了。嗯，他说汪姐，嗯，我被困在捷运上。嗯，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准时到。嗯，我说你没有办法准时到，那我现在到底要不要出门呢？我现在如果不出门，我就要迟到啦。
那就撤班嘛。
然后我就，你可是因为我还有约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要改话，我就去问那个改话的可不可以改时间，然后问这个人可不可以改时间，最后就达成了协议，我们就改时间了。嗯，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同，因为我在脸书上有写说，我内湖到底要不要去？后来就有一个同事私底下赖我，他就说，汪，今天到内湖录音的话。要爬10层楼哦，
对，嗯，他们电梯停电对不对？
不是，他们担心电梯有问题，哦，所以要检修之后才敢放行。
哦，这么缜密啊？
据说是因为我们那位同事就爬了10层楼，哦，然后我就赶快在我们
男的还女的，啊，
男的，嗯，他说。我快累死了，我还得在那边表现得脸不红气不喘。
为什么要这样？
那面子嘛，面子嘛。哦。然后后来我就在我们同事的群组里面说，今天去内湖的人要爬10层楼哦。嗯。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就说，哈，我等一下要去改话。嗯。大概半个钟头之后，她就在群组里面说，我跟你们说，我运气很好，我去的时候货梯刚刚好检修完毕，所以我就搭货梯上了10楼，然后看到那个男的同事坐在那边气喘吁吁，脸红。哦，对，还没恢复。
我今天早上呢，其实直接说吧，就是我要去录柯南，就是新一季的柯南电视版。嗯，然后也是因为通常呢，我家到录音室没有很远，坐公车其实很快。嗯，但是因为早上就是地震的关系，受到惊吓，就我要出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就只好坐计程车。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网上的新闻就是 说什么叫不到计程车啊，说捷运都停车，我就很担心叫不到计程车。还好我运气不错，就叫到计程车，就坐计程车到录音室。到录音室，那当然就是要准备录音嘛。然后呢，录音室就是满目疮痍。
真的吗？
因为那个录音室有一个鱼缸
哦，
那个鱼缸就是整个破掉了，
破掉了，
对，碎掉了。它的水就是流了一地嘛，
满地都是，
他就把那个椅子都要移出来。然后录音间里面呢，通常录音室就是会有喇叭，
嗯，
用那大喇叭，喇叭就掉在地上。
真的、啊、
真的，
所以有这么严重啊，
所以就是要稍微整理一下环境、然后后来整理环境之后呢，我就想说
佛像还好、
他在整理环境的时候，我就顺便关心一下那位在淡水轻轨上的朋友，他有没有顺利抵达工作的地方。我就又跟他联络，我说怎么样，你到上班的地方。他说因为捷运停驶，我就下来走路回家了。
对啊，
因为他没有交通工具啊、因为他轻轨也不行，捷运也停驶、他就只好走路回家了、然后录音室那边呢就把环境整理一下， OK， 我们就正式开始录、开始录之后呢，
余震不断，
可怕的开始。因为录音室就是一个密闭式的空间，然后那个录音室它的门都是那种钢门，
超级厚，
很重的那种铁门，
大概有25公分以上的厚度，
没错，而且它
是很厚的铁门、
就是它一进去有一道铁门，然后因为一进去是录音师控机的地方嘛，经过录音师控机的地方才是我们要录音的录音室，就是有麦克风的地方。那还有两扇铁门，
就总共有三扇很厚很重的铁门。
对，那我今天早上就录柯南嘛，那柯南就是 一堆凶手啊，要办案啊，或者什么少年那个侦探队啊，
这很符合这种情绪、啊。
录一录，因为我会把我的水杯摆在我的旁边、然后我的水瓶就是一个透明的、所以只要一有轻微的震动，我的水就会开始
晃动
摇晃，然后外面的录音师就会，
你的心就跟着摇晃，
没有，外面的录音师就会跟我联络，他说小琪姐好像又来了。
嗯，
哦，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今天帮我录音的录音师，他来自一个不会地震的地方，
他应该吓死了吧，
所以他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那以我们来讲，比如说我被关在密闭空间，只要余震稍微大一点，我就会赶快说开门开门，赶快开门，因为我不想要被困在里面。
不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如果门框变形的话，那么厚重的铁门就根本不可能打开，
对，
所以那配音员就会被关在里面，一直要到把铁门拆下来才有机会出来。
对，然后就是开门开，我们就一有余震我们就出来，然后就站在那个录音室的走道上，然后其他间的录音师跟配音员也一起出来，
所以大家就在走道上聚集，这样
就要聊一下天。譬如说呢，有人早上就是来录旁白，然后那个录旁白的同事就会说摇成这样我要怎么录旁白，就没有办法。对，然后余震一停，一稍微没有了，我们就继续进去、然后就接着继续录嘛、然后录一录又开始余震了，好，又大家又再冲出来。
我记得今天早上根本没停啊，几乎
就是一直有震啊，
一直不停的摇。
对啊，然后后来那个录音师就跟我说，他说小琪姐我都不知道是我头昏还是余震，就是他一直觉得在晃、一直在晃、就很可怕。这就是一个早上，
真的很可怕
啊。对，
我在家里我都觉得很可怕。
我觉得外面齁，家里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可怕，在外面有其他的人，但是我们去的那个录音室的那栋大楼其实是一栋很老旧的大楼，从我进电梯的时候我就会很担心啊，万一我在电梯里面忽然有余震，我被卡在这里该怎么办。
所以其实今天一直有人说今天不要坐电梯比较好，
但
我还是都坐了电梯。
对啊，我就抱着赌一把的心啊。
但那个大楼虽然老，它的电梯是换过的，电梯没有很老，
可是那个电梯之前很可怕。这个以后我们讲电梯鬼故事的时候可以列入那个一个项目。然后呢，好，早班就这样过了，因为我就是柯南办完案、小兰叫他爸不要喝啤酒之后呢，我们早班就结束了、然后今天的中班呢，就是很奇怪，今天是那个礼拜三地震日，可是我跟汪班还不熟。
我这个礼拜都没有班，我所有班都集中在今天，然后早班已经改期了、然后中班是继续了。
对，然后今天中午呢我是去那个樱木花道开的录音室。
对，我们两个一起的。
对，我们原本不知道我们两个一起，因为我们是去录一个广播剧，就是可能一年一次的广播剧。然后领班呢就是 我最爱的前辈彭哥，嗯，然后呢，那个录广播剧的时候通常都很开心，嗯，因为要所有人一起录，
对，
你就会见到很多很久没有见面的同事，
对对对，
然后通常其实就是聊天为主，配音为辅。
不是在里面的就两三个人嘛，其他人都在外面等，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聊天啊，不然咧，
对，那就是一见面大家就先问候，大家好不好啊，平不平安啊，
今天一见面就说，哎，早上地震，你们家怎么样，
对，地震怎么样啊，家里面的鱼都跳出来啦，
对对对，哎，好几个人都说鱼缸，
对，我觉得地震真的很可怕，
真的，
在收听的你们大家都平安吧，
希望大家都没事。
然后呢，花莲的灾情很严重嘛，嗯，然后就是我之前去花莲的时候呢，我就有去一家餐厅，嗯，那个餐厅的老板他是有一个个性蛮有一点怪的老板，就是有一些技术很好的那个料理人他都会有一些坚持，嗯，例如说去他的餐厅他就会有很多规定，嗯，例如说小孩不准吵闹，嗯，或者是说你点完餐之后老板在帮你准备的时候你不要催，嗯，或者是你要自己去拿餐具，嗯，他规定超多的，嗯，然后呢但是他做的菜很好吃，所以我如果去花莲我如果有时间我就会去他的
那家餐厅，
对，而且因为那个老板他就是一个面恶心善，其实可以这么说，他逢年过节他会有的时候会卖年菜什么的，我就会跟他订，或者说订他的佛跳墙啊或者什么，然后他每
他是卖中餐啊，
他是有点创意料理，他的餐厅其实是卖有一点譬如说有什么三杯鸡意大利面，就是有点融合的，他自己研发的，然后呢他每年过年呢他都会有一个活动，嗯，他就会有在网上要大家就是
认捐
年菜，嗯，因为他会跟花莲的一些青年就是会去偏乡的老人，嗯，就是比如我会认捐一桌年菜大概多少钱，嗯，他们就会去买一些吃的，嗯，然后过年的时候年夜饭去那些独居老人，嗯，就让他们吃饱这样子，嗯，然后今天地震发生没多久他下午的时候就在脸书 po 说今天晚上比如说从5点到8点，嗯，就任何是消防人员义消人员，嗯，或是警察，嗯，就是你如果很忙你没有时间吃饭你都可以来我的餐厅，嗯，不用钱，
好温馨，哦，
对，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嗯，就是这个社会还是有好人的啦，嗯，好人
还是蛮多的，有啦，这个社会好人很多，嗯，只是大家往往都看到不好的那，因为不好的你才会注意嘛，但其实好人真的很多，大家要相信这个世界上好人很多，
是啦，然后其实我们今天根本不是要想讲这个主题，
对，
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个很可怕的地震，
对，
所以
而且我又坐在马桶上，我真的觉得很想告诉大家那种尴尬又不知所措的那种心情
所以就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地震，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很多话要说，
对啊，嗯，
欢迎踊跃的留言给我，
对啊，可以留言给我，如果你也在马桶上的话欢迎留言给我，我希望找到同伴，
我觉得不止在马桶上，有什么比在马桶上更窘的情况，
电梯里啊当然是最惨啊，如果说比如你住在20楼，嗯，你在电梯里那个心情我觉得真的是我这辈子都不想知道，
很可怕，
对啊，
希望之后可能还会有很多余震，嗯，大家都要平安哦，
对啊，大家要小心哦，对对对，还有这几天尽量走在骑楼里，
是的，
对，因为我表妹早上去买咖啡，她说她走进骑楼的时候她刚刚站的地方就掉下了瓷砖，
因为台北其实很多地方都黄线围起来了，
就很恐怖，就是啊，他说我晚一步的话我就被瓷砖砸死，
对，然后尤其是地震之后，然后接下来几天也许会下雨，山区，啊，住在山区的朋友也要特别小心，
对，小心山崩土石流，
是真的，
对，
真的小心再小心，
大家不要去什么荒山野岭了，就最近啦，这一阵子等那个稳定地址稳定了再去，
虽然我们现在是在荒山野岭旁边，
这里还好啦，
对啦，反正苗头不对我们就会立刻跑，
对对对对对，小雪会保护我的
OK 好的，关于地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抽一点时间来回答朋友们的问题，
好的
好的，汪汪你要先做一件事，
对，我要先跟一个人讲生日快乐，
好，你要先找出那个人啊，
他叫程程还是程程，
找到
了，这是
你还没有找到吗？
有啦，我说留言给我的这个人是 Jeff1552，嗯，他说希望我跟他弟弟说生日快乐，他叫程程，嗯，他非常爱看宝可梦，嗯，尤其是太阳与月亮哦，所以我要在这里说程程 我是小智，祝你生日快乐。
只祝生日快乐吗？
还没讲完，你要早睡早起，不然每次上课都迟到。听到了没有？要早睡早起，不然不可以跟我一起去旅行哦。
晨晨生日快乐。好的，那我来回答一个问题好了。这个朋友他的代号是 CHEUNGTF2000， 他的问题是：你们有没有去过旅行，他说你们有没有去过一次旅行？应该就是你们有没有旅行过？
一起去旅行吗？
是吗？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起去旅行过，
例如香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举香港。
对啊，
我们两个有个别去过香港，但不是一起去。
对，
我跟汪汪在很多年之前曾经一起去过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对，莫名其妙不会啊，而且我们是很多人一起去的啊。
对，我跟汪汪曾经一起去过意大利。
对，我们一大堆同事一起去意大利。
是的，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
非常有趣的旅行。我们一定要找个机会做一集。
好的，汪汪，
还有什么问题啊？
你要回答那个 AI 那一题吗？想请问两位老师对于 AI 语音有什么看法呢？配音会被 AI 取代吗？
我觉得
AI 会取代很多很多的东西，不只是配音。
我觉得 AI 应该
会占领地球，
五年以后就会取代了配音员吧。
我觉得可能要看，因为我们的工作项目 很多嘛，要看哪一种的工作项目。
你现在还没有遇到吗？
我的 Google 语音已经被滥用到一个极致啦。
哦，有耶，我有听到。不是，因为我去录旁白的时候，我听到的参考音已经是 AI 录的了。
哦，没错没错。
对啊，
但是你要想想看，有什么是不能取代的？就是你可能要情绪比较变化多端的，它短时间之内它没有办法。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但是因为最近不是有很多那个什么川普讲国语或是希拉蕊讲国语的那个影片吗？然后我后来就觉得有原因的情绪可以参考的话，AI 只要模仿就好了，好像不难啊。
但是他要先收集一个 database， 他才能够去那个。
因为我们配音是模仿原来的演员或是原来的那个配音，日本的声优或是什么，他们的情绪嘛，那他已经有一个范本在那里了，他只要把它改成另外一种语言，然后模仿原因的情绪就好了，感觉不是很难啊。
这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嘛。
对啦，
对，反正我们都是在这个行业，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会第一个知道，
真的
再跟各位分享。
好哦，
就是有一天我们如果失业要去韩国带货的时候，我们会跟各位讲。欸，我很想去韩国带货。欸，
不知道台湾有没有那个帮人家遛狗的那种工作。
没有啦。
真的吗？因为我去美国玩的时候我看到那种，
那是美国，人家时薪很高，你在台湾遛狗可能就一个小时给你100块了不起。
他一次遛一大群狗。欸，
那你要治得住那些狗。欸，
哦，好吧，
你光清狗屎你就要清十几只。
不然我去帮人家遛狗好了。
好吧，好的。然后呢，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个朋友的，他是 LINHUANGTIN， 应该是林黄庭吧，如果说照拼音的话。他在我的那个粉丝专页留言，就是在那个我们前面的那一集。然后呢，其实我们虽然说是讲配音的事啊，其实我觉得可以应用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他写，以前我当学徒的时候也是这样。哦，那个我们的预告可能就是被前辈骂，
对对对，
相关的。他说，以前我当学徒的时候也是这样，除了被老板骂，还要硬着胆子面对顾客。那时候很胖，都会被说肥猪之类的。然后他后面写说，还好上升天蝎很会忍耐，但我更佩服太阳水星或上升在水瓶的人，他们解压还有帮助他人抗压的能力很有一套，不会过度自我嘲讽，舒缓的力量很强大。你觉得水瓶座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是。欸，就是我很会自嘲。
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还蛮，如果是什么小事的话，我还自己还蛮会把它消化掉的。
对，我们就自己想一个，找一个让自己会比较舒服的想法。
对，而且我
把这件事情轻描淡写的看过去。
我的太阳、月亮跟水星都是水瓶座。
他说他上升是天蝎嘛，其实我月亮是天蝎，所以我应该也是蛮会忍耐的吧。
天蝎不是都要报仇吗？
我不会啊。应该是说 还没有遇到让我想要报仇的事吧。
哦，是吗？嗯，哦，都没有遇到，你都没有遇到让你想要报仇的事哦。
在我想要报仇之前，我就已经先想办法把这个情绪化解掉了，所以我还没有遇到想要让我报仇的事。
哦，好的，汪汪再找一题吧。
好奇游戏配音。
游戏配音哦，嗯，游戏配音这个问题好大哦。
对呀，
因为游戏有分很，比如说有分美系的音。欧美系的游戏，嗯，跟日系的游戏就是截然不同的。
对，还有那种解谜的游戏跟战斗的游戏，
或是麻将的游戏，
哎，对对对对对对，
都不一样。嗯，这个以后可以讲。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就跟我们讲。
啊，真的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问细一点，比如说你想了解那个解谜的那种游戏啦，嗯，或者是战斗的游戏气声怎么出啦，或者是什么的，嗯，对，你可以细节就是问细，
或是说你现在在玩什么游戏
啊？对对对，也可以啊。
对，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配又没有玩的话，他说他在玩什么游戏，我也不知道，
欸。就我们来讲，游戏的配音应该就是。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游戏种类不同嘛。但是你要迎合不同客户的需求，例如说，如果是欧美系的游戏，它对声音的要求跟日系的游戏是截然不同，
哦，完全不一样，
完全背道而驰。然后欧美系都会希望找声音，女生声音要比较粗、比较实，
他们觉得那比较自然。
对。那如果日系的话，通常就是大丈夫呢，就是那种要可爱型的，
就是，怎么样捏的怎么细就怎么细这样子，然后听起来怎么恶心就怎么恶心。
没错，但是游戏呢，如果都一样的话，就女生都穿的很少，就是游戏的同质性，
就是胸部都快要掉出来。
对，不管是什么游戏，女生都穿的很少。
到底招谁惹谁？为什么不让女生穿衣服啊？奇怪了，胸部掉出来很难过哎，欸。
就是一样，一定都要穿紧身衣。好的，
许愿录音或各种八卦，
八卦可以讲啦，但是我觉得
这个我们留起来节目里面讲好了。
对，这可以在节目里面讲，但是其
实还有吃螺丝或大笑场的 NG 经验
哦，这可以做一个特辑，
对啊，
或是两集特辑。
好，我们听到了，我们会拿来做特辑的。
就先到这里好了。
好啊，
我觉得如果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们一定会把大家的问题收集起来。嗯，然后以后就利用节目上的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
嗯，我觉得就是，欸，我觉得节目就是互动的，就有来有往嘛。就是，欸，各位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尽管提出来。
对，我比较希望大家把我们当成像朋友一样。
对，
就有什么事情可以讨论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啊。
但是不能叫汪汪阿姨或是姐姐哦，她会生气哦。
大家也都叫我汪姐，我已经习惯了啦。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哎，这个我们下次再讨论。我不想当阿姨，不要叫我阿姨，气死我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咯。
好哦，希望我们跟大家聊聊天，有抚平大家地震之后受惊吓的心情，
还是更紧张了
啊？不会吧？
好，希望大家都平安。嗯，下次见，
下次见咯，
拜
拜。
拜拜，闲聊是没有尽头的，我们先就此打住，
下集再继续吧。喜欢我们，
请关注、订阅、分享，
还有
五星评价哦。